我们今天这个第十八课呀，我们就是学到在路加福音的19章里面，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啊，我们怎么样的就是说怎么样做生意，对吧？因为他在从10节开始的时候，就是说人子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众人正听见这话的时候，耶稣因为是将近了耶路撒冷，又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现。就再说了一个比喻，大家都知道这个比喻，对吧？他说有一个贵胄啊，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也是需要有画面感的哈。啊，他就说这里有一个富贵人要去远方去德国，然后去带回来。于是呢，他就会叫他的10个奴仆来，然后交给他们10锭银子，对吧？对他们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到我回来。啊，就是 OK Pato I come 啊，就是说等到我回来啊，这个中文翻译其实就是去做生意嘛啊，它原文的话就是占据啊，OK bye 就是去占据。那占据这个词呢，是一个军事用词，其实就是根据去那里的占领军的说法，它的意思就是进去一个建立正义啊，建立正义。或者说用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军事用语说的话，就是进去建立秩序，并且是建立政府和行政法则啊。因此呢，也对我们来说，就是说我们是这片土地的占领军，我们的任务就是将公义、正义和审判正确的带到这片土地上，这就是我们在地上的任务啊。那神给了我们这个任务，对吗？那我们有能力能够完成吗？我们来看看，他在14到15节里面说，他说这个本金啊，他给我们的本金是相同的，是公平公正的，因为他说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些领银子的奴仆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在16至17节，说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1锭银子已经赚了10锭。主人说好，良善的奴仆，你在最小的事上既是忠信的，可以有权柄管10座城。耶稣这些话是很有说服力的。他说，我给了你1锭，我走后你没有偷懒，我不在的时候你一直在工作，你赚的钱是我给你的10倍，那这是很好的。然后他说。我要因为你在很少的事上忠心，正因为你在一定的事上忠心，那现在我要让你管理10座城。我们注意一下，他没有说因为你很好，所以我才给你10锭，对吧？他说我要让你管理10座城。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这里的想法，他说的是领土，就是有形的土地，也预示了人们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我们会将被安置在一个有形的城里。那在第十八节开始是第二个人来说，主啊，你的1锭银子已经赚了5锭，所以这个人呢是不像另一个人那么擅长的去做生意，没有另一个人做得好啊，所以他们是得到了同样数目的银子，也同样的本钱，但是他们个人产生的效益是不同的。主人说，你可以管理5座城，现在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这个相关性，对吧？10锭10座城，5锭5座城，这就意味着这个比喻给出的银子的这样的一个，他的这个国王是公平公正的啊，所以说我们的神他很公正啊，他很公平。那我们看，那仆人领取了这个银子，他这个比喻说明了这个天国是怎样运作的呢？是一个怎么样的运作方式？那他们有了一定的启动本金是很公平，但是呢，一个带回了10倍的利润，另一个带回了5倍，所以注意我们注意一下，就是说赚回5倍的人不是得到10座城的管理权，而是5座城，所以他们的结局不一样，对吗？那这也是耶稣说的关于天国的这个比喻，他说的这个就是呢天国的运作方式，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起点。所以，我们将来的奖赏呢，也是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啊，他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啊，就是说起点相同，但是结局是不一样的啊，结局各异啊，这是我们的奖赏取决于什么？好，那20节又说， 又一个人来啊，又一个人来捉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这人一开始呢，也被给予一锭银子。他说：“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存放的要提取，没有播种的要收割。”所以，我们注意这个人，他对王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态度啊？你很严厉呀，你对我不公平，你来拿你没有存放的东西，来收割没有播种的东西，那你不是一个公平的人。所以我们注意他的态度，他跟前面两位都不一样啊。他说，就是说我们遇到过这样对待神的人，或者是说至少是这样谈论神的人啊。我们有些人可能会这样谈论神，对吗？说神不公平，我没有得到这个，他没有给我那个。如果他没有在这些事上供应我，那怎么能够期待去让我去做这些事呢？啊，不。所以说，我们大家的起点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比喻呢，也恰好说明了神他是多么的公平啊！因为那个人给了每个人一锭银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数目其实并不多，但是他给了每个人一些东西。然后呢，他想让他们用这些东西去做出事情来啊，让他们向他展示他们能做什么。所以这也就是神对我们所做的。他说。这是我的名，我的灵，我的话语，我的力量，我的一切，包括了恩赐等等，都在这里了。所以说，让我们看看，我们想用这些去做什么呢？我们能用这些去做什么呢？我们想用这些东西能够走多远呢？啊，感谢主。所以说，我们能够完成吗？啊，我们有能力完成吗？他说了，他的名，他的灵，他的话语，他的力量。啊，这一切都已经给我们了啊！感谢主，在22节说，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存放的要提取，没有播种的要收割。意思就是说，这是你对我的看法，这就是你对我的说法，也将是你会从我这里得到的。”啊，他说：“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呢？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呀。”啊，也就是说，如果你相信我是如此严厉严苛，那么你应该更加倍的努力工作了，去确保自己获利呀。但是相反，你却把钱给藏起来了，藏起来了啊。所以现在与你得到同样本金的人都已经是有了盈利，他们都赚了啊。所以主说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从他夺过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所以现在。他也把同样的钱给了其他人，他们都赚了，但是你却没有，因为你把钱藏起来了啊！感谢主，所以呢，神给了我们，神是公平公正了，神给了我们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啊资源，那也我们要得到的奖赏是取决于我们自己，是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对吗？结局是不一样的哈，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公平的。那我们有同样的信心，那神是期待着我们这个信心是增加的，因为播种耕耘嘛，是凭信收获的，是听道行道的，播种收获的，对吧？感谢主。作者说，我们甚至可以说你隐藏了才华，你隐藏了神给你的东西，你没有使用神给你的东西。神给了每个人一些东西，那么神给了每个人什么呢？他并没有给每个人同样的天赋，对吗？同样的个性啊。所以这里说的天赋呢，指的不是说属灵的恩赐，指的是各种各样的才干啊，我们的才干。所以有些事情，作者说他也不擅长，所以他会搞砸，所以他也不会去尽量去碰那些事，尽量他会待在自己擅长的这个领域里面啊，尤其是在教会，他会尽量在他有天赋的地方工作啊，在神赐予他特长的地方工作啊，让其他领域呢。有那些天赋的人在他们擅长领域的工作，哈，感谢主。所以，我们回到就是我们从他得到了什么样的事实，什么的事实啊？我们从主到底都得到了什么？其实根据圣经呀，他给了我们每个人的信心的度量啊。所以我们说神是公平了，公平的，他给了我们每个人信心的度量。每个人都有信心的尺度，其实就像人的肌肉一样，人体的肌肉有一个精确的数字，就是639块啊。因为一个正常人，他从出生起就有相同数量的肌肉，但是呢，随着人年龄的增长呢， 人们到了30岁、40岁、50岁、60岁的时候，那他们的身体就会变得不一样啊。那肌肉呢，也会因为发育方式的不同和使用的不同而变得不一样。所以呢，每个人一开始都拥有相同的肌肉，那这些肌肉是你的，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发展这些肌肉。但是你现在你要记住，你的身体不是你自己的，神给了我们每个人同样度量的信心，所以呢，我们的起点也是一样啊。当主回来的时候，他要我们，他要我们就是看我们有多少信心，他期望着我们的信心有增加，也希望就是说你能用他给你的东西去创造出更多，对吗？我们可以用神给我们的信心去创造出更多啊，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啊，有神迹，对吗？有神迹，神迹是随着我们的。那也是因为我们要有信心，用神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啊，带来这很多的啊这一些啊，神让我们去做的这一些啊，去征服那个地方，对吗？去征服，把这个公义啊、正义啊、审判呢、啊，能够正确的去带到这片土地上啊。所以说，这是给我们的啊，我们的任务啊，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就是有能力去完成的，因为我们有信心。啊，如果神一开始给了我们同样的信心，那当他回来的时候，他会在每个人发现，每个人身上去发现同样多的信心吗？啊，那不一定，因为有些人使用了他的信心，有些人没有啊。但是他，神期待着增加，这是他的期待啊，主对我们的期待，期待着我们的信心有增加啊。这是关键，这也是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看见的。23节他说的：“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啊？”所以说，我们不要隐藏啊，不要把它藏起来，是要让它去倍增的啊，倍增的百倍的这样的收成的哈。所以他接着又说，他对站在旁边的人说，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从他夺过这一锭来，给那是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了十锭。”那这也是人的一个思想，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有同样的东西啊，我们也应该是平均分配啊，不管你工作有多努力，我们都应该得到同样多的报酬。所以神的好处就是说，他很公平公正。如果你认真对待的话，他一定是一个均等的雇主啊。所以我们可以保证均等的机会，但是不能保证均等的结果，因为你不能保证均等的付出啊，那这个付出很重要，对吗？啊，付出，你付出了多少是等于这个结果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撇开这些政治不谈，那神的想法啊，即使他是神，根据耶稣的比喻，他也认为应该把那个什么也没有做之人的东西拿走，给那些勤奋工作的人。所以，这并不是说你不能施以援手或者帮助别人，也不是说你不能拥有财物之类的事情。啊，在这里呢，其实耶稣甚至在这个26节继续展开这种思想，就是说，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夺去。至于我那些仇敌，就是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把他们拉到这里，在我面前杀了吧。”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了神的国度。啊，那个时候的背景是说，法利赛人啊，他们这些人是认为神的国会立即降临。啊，耶稣是用这个比喻来修正这种说法。他说，国王来了又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又会再回来。那他回来的时候，他是在寻找这个增长，有没有增长？啊，他们以为，那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会以为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会立即建立王国，他自己会成为地上王国的国王。但是事实呢，不是这样的啊。那耶稣来了，将等量的信息去交给他的仆人，然后他离开。那他再来的时候，他希望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增加，并带来增长啊！那我们刚才说了，这是神给我们的期待。但是有些人会说，神的心很严厉呀，我不想犯错，我只想坐在这里，将神给我的东西收藏起来就好了啊。耶稣说，去占领，直到我来啊，去占领。我们刚才前面也提到过，去占领，你要去占领那片土地啊，你可以从自己的这片土地开始，对吧？去占领。所以你们去做生意，只等到我来啊，只等到我回来。换句话说，就是说你要出去殷勤做工，扩张领地。他回来时会说：“我给了你一锭，你一锭，你也有一锭。你们怎么会？你们是怎么处理这笔钱的呢？”啊，有些他会说：“你好样的，你一锭变了十锭 啊，那你去统治10座城啊。另外一个也就是说，你虽然不是什么好商人，但是你确实增加了，武丁也不错呀。那你可以管理5座城啊。那另外一个人呢？那王并没有说别担心，你已经努力了。其实他只是把银子藏起来了，对吧？啊，王不会那么说，你已经努力了，别担心啊。但是呢，他是连事都没事，他什么也没做。他也可能是被生活的琐事啊缠住了，也许呢也没有想太多关于属灵的事情。他想的是我得谋生，我每周打卡，我祷告过，我还和某一位牧者这名牧握了手，我应该可以妥妥的进天国就可以了。但是当耶稣回来的时候，他会看着那个人说，要把我给他的那锭银子夺回来给我，把他给那赚了更多的人，现在把他拉出去杀了。所以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刺耳，但是如果耶稣是使用这样的术语的话，那他所说的事情肯定是很严重啊。那我们不要去掉以轻心。他回来的时候确实会用他口中的剑实行杀戮，他将用铁杖来统治。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铁腕统治啊，只会困扰那些生活不正当的人，所以这也是执法的本意了。执法不应该是对那些行善的人构成威胁的，是吗？啊，只应该对那些作恶的人啊。圣经也说得很清楚，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带着他的奖赏啊，他的奖赏，每个人的奖赏都会在他的手里啊，所以他会纪念我们每一个人啊，这样啊，有我们每一个人的付出啊，所以你得到的奖赏与你付出的努力是相等的。耶稣是公平的，他不偏待人，他不会把一个人什么都没做的人去捧上天，他也他会把那些按照他说的去做的那些人去捧上天，他会去高举那些人啊，那些占领直到他来的那些人，把他们高举起来，把10座城啊、5座城啊去放在他们的手上啊，或者是50座城也未可知哦啊，不知道在哪里，但是这又何妨呢？啊，你现在要清楚的就是说，很简单，你的领域或者是责任范围是什么？啊，我们刚才又提的，这里又提到了责任，对吧？我们的领域在哪儿？啊，我们要占领的领域在哪儿？我们的责任范围在哪儿？啊，所以，约翰·卫斯理说，全世界都是我要负责的教区，为了我将要得到的世界，我要到全世界去。他当时的确很尽力啊，因为现在的问题是。不是说你一定要跳进去对一个国家负责，从你拥有的开始去占据，从一定开始占据，他们从一定开始，3个人中有2个增值了，这就意味着成长。所以真正的关键，首先是你已经浪费了多少时间啊？我们现在就是说，可以想想啊，给自己一个醒茶，对吧？你已经浪费了多少时间？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然后我们要算出，在我们剩下的时间里，我们能够完成多少事情啊？其实也是这么简单啊，我们能够完成多少事情啊？所以人们说，伙计，听起来你好像只是注重工作哎。哦，作者说，我不只是注重工作，只是说因为我得救了，我就是要开始做我得救后该做的工作。我有能力去做我该做的事啊，对我来说，我能够去做而不去做，那这就是罪。因为在雅各书里面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那这就是他的罪了啊。我们以前也讨论过耶稣在这方面说的话，凡听见我这些话就去实行的，好比一个精明人，把他的房子是盖在磐石上的，雨淋和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的，因为是立基在磐石上。他说：“狂风会来的，暴雨会将至的，太阳底下的一切都会试图阻止你去做你知道自己应该做的事。但是只要磐石不倒，你的房子就不会倒塌。无论如何，你都要必须去决定去做。总是找借口、想理由、设限的人，一定会被拦截。如果你总是在找借口说别人不可能得到医治的，我可以向你保证，每次别人为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那这个借口一定会出现。”所以，我们必须能够说，没有任何借口，我必须要完成这项任务，因为主给了我信心，我有信呢，在信的人是凡事都能的。感谢主。所以，作者说他这里奉献的呢，也都是圣经啊，他会把这些圣经来读给我们听。他也说了，他来到这个地方，就是他当时来到的这个地方啊，是约翰·雷克热爱的这个波特兰啊，他来到这里一定是对于天国是有益的。 有益的。他也希望福音呢会在这里广传看到增长。他也不相信神会放弃这个波特兰因为他说罪在哪里增多，恩典就更加洋溢感谢主，他说这里一定会看到变化的作者也说如果说你想让我扫地的话，就一定要去我派我去扫那些更很脏的地方。我也不喜欢去扫那些很干净的地板，地板上没有一堆灰尘，扫完之后看不出做了什么。他说，当我扫地时，我想要看到我扫的，我的扫把扫出的这些踪迹，我想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想看出显著的果效。他说，尽管这个波特兰一直很黑暗，或者是正在变暗，那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是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无论你做什么，无论怎么做，都一定会清楚一些东西的。那这个时候就会很容易看到一些改变也许你看不出你所做的工作，但是它一定会结出这个果实感谢主。所以他也说，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大家都有同样的一定的本金。所以现在让我们看看你会如何去投资我们都有同样的本金我们会如何去投资感谢主。所以我们也坚信这个信息坚信神赐予了我们这个运行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这里也说到，就是说生命社团生命社团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我们生命一定会被建造。那我们刚才有说到约翰卫斯理，对吧？约翰卫斯理他说了，全世界都是我要负责的教区为了我将要得到的事业，我要到全世界去我们现在来看看约翰卫斯理他的故事。早在这个约翰·卫斯理他传道的时候，他和另外一位呢叫乔治·惠特菲尔德的传道人，他们几乎是同时传道的，他们也是好朋友。虽然说他们在这个神学观点上会截然相反，一个是就是个约翰·卫斯理呢是亚米念派这就意味着他相信这个自由意志他非常相信自由意志，而乔治惠特菲尔德呢是加尔文主义，就是一个预定派他说他觉得选择就是在于神个人对此无能为力，所以他们两个人观点就是很相反但是他们成为最好的朋友他们也没有说因此而分裂，所以那个时候约翰卫斯理他开始布道的时候，他被赶出他们那个英国的教会。他被赶出那里，但是他的父亲呢是那里的牧师他被葬在他原教会的这个墓地地。他被赶出去之后呢，他就走到他母亲的这个墓碑前，他站在那里去布道。然后那家教会的人就说他你不能这么做他说这是我的家产呀，我可以在这里布道。所以他就在他原来的这个教堂外面，在门外呢布道感谢主。所以其他传道人都会很生气，说他有损于牧师的尊严。但是他还是在放胆传道，并且赢得了许多的灵魂，所以这也很神奇哈。因为那个时候人们是认为那是不正确的方式，觉得很不正确他觉得他不应该那么做，就是带着贬义词的这种意思去称他为卫理公会的教徒卫理公会的教徒。但是约翰卫斯理说，我们必须要让人们有份于基督的身体，对吗？有份于基督的身体。他这里就是在占领这个地方所以这里是他的领域，他觉得这里就是他的领域。他成立了一些被称之为班组或者社团圣社三种不同的这些聚会的这样的类型，因为他们不允许成立教会嘛。那个时候他们不允许去成立这些教会因为他们那些原来的那些教会觉得他不是英格兰教会的一部分。实际上呢，他并没有脱离英国的教会，他只是被踢出来了。但是他又不想去另起宗派，所以他就成立了这些小团体。所以每个小组他都有不同的这个目的，他必须去一个小组都有不同的目的。所以他必须去一个小组去做一些特定的事情。他完成之后呢，就是说你会得到下一张门票，你必须再凭着票，然后去进入到下一个小组啊。所以他当时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去建立小组的，就像闯关似的一样啊。你一开始第一关要怎么做，第二关要怎么做，然后再到下一关，然后再怎么做。但是虽然说他们这个那个时候很严谨但是他们的这些小组呢也都建立起来了也都建立起来了。所以卫理公会呢啊不那个卫斯理。 他那个时候跟他的兄弟啊，就是约翰和查尔斯·卫斯理他们两兄弟啊，他们那个时候其实给英国就是带来了遗产，哎，他拯救了英国啊，因为他用他的那个小组式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团契的小团体的时候啊，就是说用这些神的话语去武装了这些人们的思想，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已经做好了。那个当时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屈服于这个法国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啊，所以说人们说到，实际上是约翰卫斯理和查尔斯卫斯理拯救了英国啊，因为这是他们的这个遗产啊，他们把这个啊有份于基督的圣经，他们把这样的一个福音啊，这样的一个真理带到了啊这个地方，感谢主，也是他们占领的这个地方，对吧？感谢主，所以约翰卫斯理他在不断的，虽然说他遇到了很大的这些阻力啊，还有逼迫啊，但是他也改变了这个英格兰哈，就是说约翰卫斯理他在不断的建立这种家庭式的这些小组啊，今天呢，我们也称之为生命小组啊，有些人是甚至称为是细胞小组啊，细胞小组，感谢主。所以那个时候，那个乔治，惠特菲尔德，他是一个更好的传道人，他也是一个更好的传道人。据说呢，他站在外面讲道的时候，虽然说没有扩音系统，但是在5英里外的人都能够听到。他们说他讲道的声音很大，但无论一个人的声音有多大，那必须在完全正确的环境下，那声音才能够传到5英里之外呀。啊，作者说，当他传道的时候，可能就是圣灵、天使之类放大了他的声音，让他的声音能够在人群中去传播。他的足迹呢，也遍布了英国和美国。有人呢，也曾经问过惠特菲尔德哈，你觉得约翰卫斯理怎么样？惠特菲尔德说，我兄弟约翰做得对。他在英格兰各地建立了自己的卫理公会小团体，而我们的会众却是一盘散沙。啊，那乔治·惠特菲尔德说，一年后我们回到曾经传道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我当初所得信徒的这些踪迹了，因为没有把他们组织起来，没有建立家庭小组，所以人们都会随之消散。啊，所以奥斯本他也有这样的看见，对吧？啊，他在非洲和印度布道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得救了，他告诉人们去加入当地教会，但是他一年后回去当地的教会。却没有看到就是任何的增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把实际人们和教会去联系起来，人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彼此建立关系啊。所以说，这个那个奥斯本开始用这个投影仪、电影放映机来拍摄这些材料啊，拿着这些放映机，带着成吨的资料，把它们散发出去，帮助在各处呢去建立教堂。啊，他们也曾经会在一个树上挂一个牌子，上面会写着“教堂在此聚会”。那人们也会在不同的时间聚集在这个树下去做礼拜。啊，那这可能就是他们的全部。但是他们是有团体的，所以说，当他再过一年回来的时候，教会都在不同程度上去发展壮大了，因为有了秩序和组织。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看到这些伟人，对吧？那接下来就是说，也看到了作者，他也有这样的一个神告诉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啊，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他说了这些呢，是因为他在各世界也看到了哈，把人们去联合在一起的这样的必要性。因为许多人听到他的信息之后，也会回到他们的母教会，但是呢，他们的教会可能会不接受这个信息，他们会被赶出来，或者说自己不得不离开那个教会。那他也会写信告诉他们。就是说他们会写信告诉他很孤单，没有任何的团契啊。那于是呢，他也在开始祷告，问神该怎么办啊。随后呢，神真的在一夜之间制定了他所说的这个生活团队的整个计划啊。神也说你们需要这样做，这样去建立，对吧？然后他们就开始了。那在几年前他开始的时候，一开始交给一个人，什么也没做，然后6个月后就离开他。就是交给了几个人，到后面的时候，那神也给他预备了澳大利亚的乔治·埃尔热斯啊，他领受了这样的信息，并且是开始和他一起这样的旅行，他们两个就一拍即合啊，然后就把这些这个领导生命的这团队这样的一个任务交给了这个埃尔热斯啊，从那个时候，这个生命团队开始成倍的增长啊，他也工作呢。 就是说也是非常努力的，也做得很好啊，感谢主。所以神在正确的时间也安排了正确的人，他们知道该做什么。所以现在这些生命团队正在成长，正在倍增，也正在发展啊，几乎是自我运转。所以人们可以在每天24小时来随时加入啊，加入到进入到网站当中，对吧？开始进入到这个系统，甚至不需要有人在现场指导。目前呢，他说他们的生活团队已经遍布了全国和世界各地啊，在不断的壮大。所以说，像哈蒙德主教说的，单独的香蕉一定会被吃掉啊，这就是说我们记住的方式啊。感谢主，所以说，作者也说，我在意的不是说在哪里有多少我们的生命团队，而是说哪里没有我们的生命团队啊。他也只想保，他做这些，对吧？他来到这个波特兰，他说他只是想帮助我们长大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长大啊，包括这些信息，帮助我们保持强大啊。当人数增多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变得更强大啊。当你与人见面，并且是建立关系时，一切都会改变啊！所以说，团契真的是非常重要。我们也看到这些伟人他们所做的啊，就是说，在扩展天国，繁殖这个生命啊，他们用生命来影响生命，也繁殖了这样的一个生命，也在扩展神的国，在占据啊，把神的正义和公义啊带到他们所在的每一个地方啊，每一个城市。啊，我们也可以，就是说，从我们自己所在的这个小小的领域开始，把神的国带进来，去占领这个地方。因为神给了我们这一切的资源啊，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生养众多，治理全地啊，在这个统治权柄中行走啊，去占领这个地方。感谢主啊，还有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对吧？我们在这个自由当中，我们可以在顺服主的里面去献上自己，与神同行啊！感谢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所失，我们是谁啊？我们就是神的儿子，我们是新的被造，我们也是基督的大使啊！所以，我们是信徒，我们信神所做的，也信神的应许啊！不用言语去限制神的作为，在基督里，我们是凡事都能的。啊，所以我们这是最后一课啊，我们统治之旅，让我们知道我们被神使用啊，我们在这个主的里面，我们有圣灵，我们是需要灵主导，魂顺服，体行动啊，感谢主。那在耶稣基督的名里做，对吧？凭着神的爱去做，与生命团队一起做啊，我们也拥有了与信息伟人同样的信息，因为耶稣刚才说了，对吧？他给我们的信心的尺度是一样的，那个度量是一样的，他给我们的本金是一样的，他是公平、公正的。我们有伟人同样的信啊，所以我们能够做他们所做的事，我们也晓得神的法则啊，在这个统治之律里面啊，我们去建立伟人一样的心智、心态和这样的一个信心。啊，感谢主，因为这个真理，这样的一些真理，这一系列的真理，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启示，成为我们生活的律啊，成为我们生活的律，与灵同行啊，成为那个忠心的管家，来容神一人啊，蒙神的称许。感谢主，好的，我的分享到这儿哈，今天是。